求主你今天你的圣灵就大大的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学习你话语的时候给我们从上头来的聪明和智慧甚至就像保罗所说的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的当中当我们来学习你话的时候经过你圣灵的感动启示好让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因为你的话是大有解开的话是大有能力的你的话解开也成为我们每天的粮食我们感谢赞美你下面这段时间仰望在你自己手中愿主你自己来教导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那今天呢其实上个礼拜末上个礼拜的后半段已经开始了就是在这个怎么样读圣经里面的第三大块就是讲到圣经写作的文体圣经写作的文体那上个礼拜我大概也提了因为对于一个文章的文体了解的话很有用的因为不同的文体它表达的方式截然不同那这个所以呢在这对那一卷圣经或者那一段圣经我们所读的它是用什么样的文体来写的话呢就会帮助我们不会去误解好我们前面一个讲的论述文其实在圣经里面一般来讲教导的话都是用论述文因为它是讲神的道理都是论述文所以你读圣经的有的地方真的是可以一目十行这样过去的等等我们下面讲的现在要讲的叙述文是可以一目十行过去的但是论述文你真的要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好好看因为它你漏掉一段了你就不知道什么意思那我讲自己的糗事我自己学理科的学理科的人读书呢基本上要怎么样要仔细啊因为那个他前后讲道理的嘛对不对所以呢我那时候去念神学的时候呢我也如此去念神学院教给我那些书读的我一天要48小时后来我就问我那个老师这个陈吉明院长他说谁有像你这么笨的这样念的他说有的文章你就可以一目十行就像很快的看过去的他特别叫我们你要看一本书呢你先去把这个序好好读一读因为他告诉你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然后你把他这个目录看一下你知道他里面讲什么然后挑里面几个你觉得重要你去好好看就好了其他你就一目十行了那的确有的文是可以快但是论述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所以呢所以读论述的时候呢像我们这种有这种背景的人就觉得很爽因为这个圣经真的要一个字一个字好好读的那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一种叙述文 narratives 叙述文呢就是描写故事其实我们假如知道一点这个宗教的背景和历史的话我们知道其实大部分圣经里面是叙述文因为最早的时候就是讲故事嘛对很多的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这些事情都是以口相传这些讲故事其实讲故事是一个非常有效而且是非常清楚的一种文体原因是怎么样第一个讲故事不大会打瞌睡对不对所以你比较会有兴趣去读那其实故事里面它你要仔细去听它背后有它的这个含义的要教导的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有不少是叙述文不少叙述文比如说呢福音书里面很多是叙述文福音书我不知道有没有把它归在一类其实福音书是跟其他的文体是不太一样的但是福音书里面的的确确很多叙述文使徒行传你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叙述文在旧约里面的历史书绝大部分都是叙述文所以它在描述一个故事那在圣经里面不是因为没事干所以讲一大堆故事其实每个故事后面都有它的教导所以在读叙述的时候你要注意他讲这个故事的背后他要给我们一个什么信息所以在听故事之余呢要花点功夫去想一想所以呢但是你刚开始读的时候基本上是按照字面读所以不要把里面幻想了很多其他的东西等等我们讲到这个启示录是要用一些 imagination 那这个呢它基本上是照着它字面的意思去好好读 就好读，因为他是借着讲一件故事，啊，所以他的着重点呢是在故事里面的经验，让我们来做一个类比，啊，看到这个历史上一个人，这哪天是讲的，有谁提了蒋三顺是你吧，对不对？是你讲的，对不起啊 ，Samson 这个三村，对不对？他就是一个故事啊啊。然后那个 Gloria 读了那个，他发现这个人又是拿细人，怎么这么烂的？哎，这就是给我们一个类比，让我们再看看，哎，我们假如是分别为圣给神的话，我们的生活难道要像 Samson 那样子吗？对不对？就是提醒我们啊。那有的是正面的。像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啊，这大卫，这个大卫榜样有正面也有负面哈。那正面的榜样是大卫，他真的会为什么叫他是合神心意的哈？其实他干了很多事情，我觉得我们一般基督徒也都不会做的哈。怎么会给他套上这么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是合神心意的？原因是哪里？大卫他除了自己生活以外，他会想到神。一般人啊，自己活得快快乐乐，能够讲一次感谢神已经不错了啊。他会想到我住在这个，那个时候有天花板，大概是显然是很了得的一件事情哈。哎，他说我住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里，神的约柜居然还放在外面啊，他会想到神啊，他会想到神啊。所以这些叙述文呢，就是借着这些故事来让我们学习到正面的也好，负面的也好。啊，所以读这些文章的时候，你去看故事，但是看完故事不是哈哈一笑就完了，啊，觉得哎，到底是叫我什么？啊，好，那第三类的是诗歌体，啊，就是用犹太人他们用诗来表达，啊，像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人学理工科的是这个文采不错的哈，像我这个是很单一的这个。作诗啦，唱歌是对我都是是 foreign 的，是非常不大能够体会的哈。其实诗是表达我们人情感跟思想最好的一种方式，因为有现在讲这不知道好不好哈，年龄都大了没关系哈。哎，你还想想以前才谈恋爱的时候是怎么样子？陈伯伯。因为有时候觉得这个语言已经不知道怎么表达了，啊，唱一首歌，特别你还会弹这个吉他哈，啊，然后呢作诗，哎，我相信女生都很喜欢吧，对不对？啊，哎，其实诗是一个我们表达的更高的境界，因为它已经不能用讲道理，已经不能用讲道理，讲出条理来表达，啊，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诗？是充满了除了我们熟悉的这些诗篇啊、箴言的所谓智慧书以外，其实在这个很多其他的里面都有诗，包括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有诗啊。这因为他的是一个表达方式非常高超的一个。好，那表达的方式呢就比较不太一样，所以你读诗的要去念诗篇或者读诗。这一类的文章是什么呢？像这个学理工科的人就有点吃亏啊，因为呢你不能照着表面去看的啊，要给一些这个从神来的这种 imagination 是想象力啊才会好啊。那所以你不能顶着一个绝对不能按字面去解释啊。那这个是李白还是谁写的？是白发三千丈。啊，这个你不能说去量量是不是真的三千丈啊？第二个，三千丈你怎么去量？啊，这个人已经不能行动了，对不对啊？所以他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很长，长得很长啊。那在这个雅歌里面描述一个女孩子好漂亮啊，假如你把她那个描述的文字斗出来写，那个女孩子你绝对不喜欢的，呵呵，因为她里面是用一些表达的方式啊，表达方式好。那它基本上会用的一种象征性的、比喻性的文字啊，这个而且呢，我刚刚已经讲了，它是感情最容易丰富表达的一种方式。
那我有个问题啊，那是不是以前旧约的人就说在诗篇上，比如说他们就说就唱诗，是不是就是唱一些诗？
是在敬拜的时候唱的，
就是唱
的。哎，很多很多，像是上行诗是一路走一路唱的，就是到要上耶路撒冷啊，这一路走一路唱。那很多的诗是敬拜用的，其实这个就像今天的我们敬拜时候唱诗歌一样，啊，他们在圣殿里面唱这个诗篇里面的诗，啊，是。
那个天主教是不是他们的教？
天主教那个不是唱诗篇的哈，你既然问，我就岔出去一下哈。你们有没有去参加过天主教的仪式，或者是信义会，这个有去参加过哈？我不知道你第一个你经过他这个崇拜的形式里面，你第一个里面的反应是什么？很古板。啊，其实啊，你细心来去看的话是蛮好的，是蛮好的，因为他的祷告你不要祷告，他写下来给你祷告，他是念的，念祷告文，对不对哈？但是你有没有去仔细去看一看他那些祷告文，是蛮合宜的。所以你要了解的是当时有个背景，基本上大家都是文盲，早期都不识字的，所以你叫他，所以那时候为什么不让信徒去看圣经的其中一个原因，第一个看不懂啊，第二个很少，第三个怎么样，怕他怎么样乱去解释，啊，所以才会有这些背景。所以有时候回去想想，也不要马上就骂这些哈，啊，所以假如你真正去欣赏的话，他这些祷告词是非常好的啊，只是呢就是说现在不太合适吧。现在不太合适啊，所以我因为我教我希腊文的是他这个老师很绝的，他以前是这个Pentecostal， 是这个灵恩派的，后来他一摇身一变一转就去到这个东正教去当这个这个神父，这个美国佬很有意思的啊，所以他就介绍了很多东西，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啊，比如说你到我马上就接触这样岔开来的哈。你们有没有到这个老的这个洋人的这个教堂去看过？有这个彩色玻璃的啊，是很漂亮哈，啊。然后你就看，哇，这个都是偶像啊，这一大堆这个图画在那里面哈，啊。你假如你再细心再去看一看的话，那些是什么？圣经的故事，都是圣经的故事啊。所以这个电脑我们现在所谓叫做 icon 哈，啊，这 icon 这个字就是那些玩意。希腊字的原来字就是那些像 icon， 就是指那些原来那些是一到教会来圣经也不会看也不会念啊，我就碰过在山东一个乡下的一个教会去讲道，头一抬起来99%是老年的姐妹，然后说你们要好好看圣经，再一问都是文盲，是啊。所以像那种到了教堂他就借着这些 icon 来讲圣经的故事啊，所以这个有时候稍微平心静气一点哈。好，那是诗的表达的方法很特别的一种啊，所以读的时候就是要用心灵啊，说去读哈。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你灵修的时候最好用诗篇啊，因为诗人经过他和神的交往啊，好像把一些神的话啦、神的意思啦，消化过以后啊，然后再讲出来的。那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常常会让我们心里会起这个共鸣的。好，那我现在要读圣经这方面，我要讲的呢，就是说，犹太人诗跟中国人的诗很不一样。中国人的诗是押韵的，是跟声音很有关系的。那犹太人诗呢，不是押韵的，它是句法。句法上来表达的啊，它有很至少有四种，但是我这里我只讲两种啊，就是呢它会有两个平行句啊，讲了一句然后它下面再重复一句，稍微有点不同，但是讲是同样意思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反的，前面讲了一句，后面讲的事情呢跟前面正好相反啊，乃是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的两面啊，那这是他表达的方法啊。但是对我们解释圣经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有时候常常圣经讲的那个字啊，我不大知道到底什么意思。那透过这个平行法呢，哎，上面这个假如是正面平行的话，前面讲什么， 后面也讲同样是，哎，我就知道原来他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呢，在诗篇四九篇里面，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每个字都懂，啊，但是到底什么意思？啊，述说啊，诸天跟穹苍这个是都讲同样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神造的宇宙，对不对？述说跟传扬是同样的，对不对？所以呢，下面荣耀跟他的手段就连在一起了。原来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神的作为也是神荣耀的一部分，或者彰显神荣耀的一层啊。所以你会讲到荣耀的时候，常常会提到神的作为啊，神的作为是表现他荣耀的那一面啊。所以借着这个平心句呢，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啊，就是有些字我们不太清楚的。那后面我会再讲有的更离谱的啊，就是假如不是借着这个方式，我们真的不大容易了解它这个字什么意思。好，那诗篇啊，121篇啊，第六节，他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啊，所以这里你不要钻牛角尖，说月亮怎么害我们。不要去钻那个牛角尖啊！除非你受到西方影响，这个西方人是很迷信的一件事情，就是月亮不太好的，所以这个人发疯叫 lunatics，luna 就是月亮，所以这个人发疯就是这个人是 lunatics， 他们也迷信，就是说晚上睡觉月亮不能照到你脑袋等等的啊。那当然，这个、不是圣经上的教导哈。所以这里呢，他用两个啊平行的语气，请问。这节到底在讲什么？保护嘛，对不对？对不对？啊，他怎么保护法？是24小时呢，还是只有12小时呢？
24小时，
白天晚上他都保护你，啊，白天晚上他都保护你，啊，所以你就从他不伤害你，不害你，知道这是神的保护。然后你才了解哦，白天的太阳，夜间的月亮，乃是不是讲月亮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功能，这个晚上会让我们不好啊？乃是说时间啊，白天它保护你，它晚上也保护你啊。所以这样哎，你就很明白哇，这个安不安全了 啊？安全哈，啊，这个家里这个防盗器可能还没这安全呢啊。好，那另外呢，这反面的意思也同样的可以让我们看见。一些平常不大容易了解的。好，箴言诗篇第七节，一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这显然是一人跟恶人是相对的啊。那这相对的下面他要讲什么事情呢？一人有什么事情，恶人有什么事情呢？原来什么？一人他的一生所做的会存留的，但是恶人呢会朽坏啊，恶人所做的事情会朽坏啊，所以他是正好用相反的来让我们明白哦，原来恶人，我们常常这个遵循神话的人，我们常常觉得在这世界上啊会吃亏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感觉啊？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念宿舍团契有个姐妹很可爱，她从小信耶稣的。啊，他有时很感慨地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从小因为是信耶稣的嘛，所以都乖乖牌嘛，啊，所以呢，在台湾来的知道，早期我们的教科书都是免费的，都是这个发教科书，你们那个时代还是这样子吗？还是啊，还是吗？啊 ，OK 啊，所以都是发教科书的，因为他很乖嘛，所以他发教科书一定把最坏的那本留给自己，因为好的都给别人。岂不是我们不要？这不是我们的教导吗？啊，所以大家觉得很吃亏呀，啊，因为每次学习每学期下来，他的所有的课本都是烂的，都因为好的都给别人了嘛，啊，我们有时候好像吃亏的，啊，但是神呢，神不纪念，啊，神不纪念。好，那这个新约里面其实也用嘛。主耶稣在马可福音8章里说，说什么呀？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要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生命。正好颠倒， 正好颠倒，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啊。那这个这两个生命是讲不同的生命啊，这个今天我们就不花时间讲这个。好，所以诗篇除了我们能够体验神从情感方面体验的更多，其实更对我们了解解经方面哈，更重要的就是它这个对比的这个方式帮助我们很多啊，帮助我们很多。所以呢，旧约这所有的所谓智慧书哈、啊、都是的啊，然后新约里面其实也加了很多，所以注重的是啊，让我们能够更体验到神啊，他的作为啊，他神是怎么样的神？因为做写诗的人常常体验到神以后，他所发出来的回馈啊，发出来的回馈啊，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智慧书啊，对我们在灵修或者在跟神交往上很有帮助，很有帮助就在这里。好，那第四种呢是启示文，啊，这个呢是惹出最多麻烦的，也是我们常常自己找麻烦的啊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对它有基本的认识呢，会让我们避免那些不必要的困扰啊，不必要的困扰。好，第一个呢，启示文学实际上是在这个这个但以理书那时候就是启示文学啊，那最盛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两约之间的时候啊，在犹太人中间啊，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一些事情啊。那它里面的特征在哪里呢？它常常讲到异象啊，所以光光怪异的事情特别多啊。教我这个启示录那个老师就说呢，他说你不要稀奇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的光光怪异的事情。他说呢，去解释启示录观光怪异的事情，比启示录里面记载观光怪异的事情更多。他说呢，所以特别要小心啊，不要是按照自己意思去随便去乱解释哈。他会用很多的表号 ，symbols 啊，兽啦，有几个头啦，几个脚啦啊，用这些表号。然后呢，很喜欢用数字。那特别现在的人也是这个这些其实这个SDA 哈 SDA 对不对哈，这个他们的创办人也是去用数字去算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的哈，而且他用的时候用的非常夸张，这是他的文体啊，写的非常夸张啊。我在文学上有这样，其实在艺术界也有嘛，对不对？你们去看过这个 Picasso 的这个画啊。特别有很有名的一幅画，就是他画这个纪念西班牙内战的那幅画。sorry， 有机会去看看啊，非常的夸张啊，他就要表现出在西班牙内战的时候的残忍啊，的残忍，非常的夸张。他这样才 got your attention， 对不对？他才会看嘛，对不对啊？好，所以呢，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呀？不要随便去解释，不要随便去解释啊！一定要跟其他的圣经的教导要连在一起。那这个我们最后会讲到，这个一贯性的这个释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呢，特别特别特别注意，不要忘定一些日程啊！那人很喜欢定这个作息表哈，这个也把神的作息表也列出来了啊。那这个是很糟糕的。那其实这个呢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圣经上再清楚也不过主耶稣亲口讲，他说我什么时候再来呢？他说连我也不知道，连主耶稣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就很奇怪，有这些传道人就说他好像比耶稣还更贴近神一样啊，就一定要算什么时候来啊。所以这种地方我觉得很可笑，但是更可笑的是，居然有人跟。啊，居然有人跟啊，所以在讲了启示录这方面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说，不要凭记忆去随便解释啊，千万不要随便解释啊。好，它其实有个重点的，启示录那些光光怪异的东西，我们到现在其实是连神学家也没有办法摆平到底应该怎么解释啊。那我们最后都有个机会嘛，对不对？啊，见主面前去问我们看到底什么意思啊。那至少逮到这个老约翰给问他一下哈，好，他其实强调的是 神必定会做成的事情。你要知道启示录目的写出来的目的是给当时的信徒和我们现在的信徒，我们在经过很多事上的困难逼迫的时候不要泄气，因为主一定会来，主一定会来，而且是得胜的来啊！因为他来第二次来，他不是谦谦卑卑的骑着驴驹子，然后好像是见亚摩人的手下那么乖的。第二次来是怎么样？所有人都可以看见的，而且天上有号角的声音的啊！而且他来是做一个审判的角色，不是一个救主的角色啊！所以他的目的要让这些人看到启示录啊，是给他们一个安慰，一个鼓励，就说主必定再来。所以最后是约翰才说：“主啊，你快来，因为你就知道他们的心意，你也能知道你主快来。”所以强调的是必定再来。那对我们今天呢，有什么意义呢？哎，主一定要来，今天信息跟这个相关哈。主一定会再来，我们怎么办呢？在这里，好好，主再来啊，要准备好了。记不记得有十个童女的比喻，对不对啊？那就是因为他没有准备好，怎么样，就在门外哀哭切齿啊！啊，那这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他必定再来，这个"必定"这两个字很重要啊，不是可能来，是必定啊，必定再来。这目的就要让读这启示录的人要警觉、警醒，装备自己，预备好自己来迎接主的再来。那它里面很多的先知书启示录、但以理书，这里面都有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段小启示录也是一样都是用这种语言写的。好，这个呢就讲完了所有这个跟文体有关的那我像福音书其实是比较特别的一种，我就跳不讲稍微听一下有没有问题。还不说你们头没有低下去。好，没有问题，我们就再讲下面这一大的段落，就是我们来了解圣经里面下一个大的段落，就是上下文，上下文，上下文大概是让我们了解圣经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most powerful。很简单，我们的神是脑子很清醒的有条理的神，所以他讲东西不会今天讲这个明天蹦就跳去讲别的，然后前后不连贯的，不会的所以圣经上的记载基本上它是有一贯的思想，一贯连续下来的所以上下文的意思就是说这地方不懂，他前面到底讲过没有他后面是不是还要再讲所以上下文是我们其实一般我们去阅读的时候上下文也是我们一个最好的帮助假如我们这一段就不一定说圣经了你看文章也是一样你看不懂的时候你前后看看就会很有帮助的那这里呢讲了一件事情在这个讲的说整本圣经一贯性或者是圣经的启示是渐进的在这里经文讲得很明白希伯来书一章你们查过礼拜五查过希伯来书一章大概还记得吗他说怎么样以前历史历代透过什么向人启示啊众先知现在今天呢主耶稣来了他向人启示换句话说神的启示是渐进的这每个不同的时代他向我们来启示是一贯的所以呢，从时间上，从这个圣经的这篇幅上，这都是上下文，都是上下文所以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然后呢，其实每一卷书也是在这个大的上下文里面的一个小的上下文，所以每一卷书其实它都有写作的目的的。这也是为什么假如你以后有功夫愿意好好读圣经的话那这个圣经里面就是说你要了解每一卷书你要花时间的所以值得的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参考书里面你找到讲这卷书的它的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会帮助我们去读。啊，你知道这卷书它是讲，比如说《铁山龙尼家前后书》，它主要是讲什么？主要再来，主要再来。所以你在这里面呢，你就不大会去找硬性称义的事情。他又不是他要讲的嘛，对不对？啊，你在罗马书里面，他主要讲的是我们的信仰的中心是什么？啊，信仰中心是什么？啊，那他就不大会去讲到主，他也讲到将来会来，但他不是讲的这个像铁上龙一家特别很仔细的讲到主再来的情况。
啊，那比如说像这个罗马书，或者是像保罗写的书，是不是就是以前他在讲到的时候？
不是讲，都是书信。
书信，
都是书信。
有没有他，就是有没有像是他那些人在讲到的时候？
福音书里有啊，主耶稣这个登山宝训呢，都是讲道集嘛。登山宝训不是在一个 setting 啊，那个大概哪天要准备好几餐饭才能讲完的哈。基本上是后来是把他耶稣的这个教导把它 combine 在一起。好，要记得哈。旧约基本上是已经原有的一些资料，在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后来波斯的时候，那些文士以斯拉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把旧约的历史整理起来的。啊，所以旧约是比较有条理，他是整理过的。新约基本上都是后来人，这个像是四个福音书是这四个作者。根据当时使徒给他们的 input， 还有当时的知道的事情，把它写下来的啊，其他的都是书信，包括启示录。启示录基本上的形式也是个书信的形式啊，所以没有一个站在讲台，哦，我现在要讲了，你们要记下来，不是的啊，都是书信啊，因为那时候在那个在我们的信仰呢，神的跟我们的启示在还不断的在 develop 啊，在那个发展啊，所以是就是借着书信形式。好，那所以呢，这是一个全本圣经啊，那这个呢是各本书啊，你也应该找到它的中心，找到它的中心的上下文你就比较容易找。在一段经里面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啊，所以有时候要去了解一个字啊，到底什么意思呢？就说有你要看它上下文啊，这个是很我是很喜欢腓立比书的啊，这个呀、啊，因为是一个保罗写一个他很喜欢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也对他非常好的一个教会的那个来往信啊，真的很 pleasant 啊，真的读起来是很喜乐的哈 啊，而且呢，他也在里面也在教训人哦，你们还记得这个腓立比书在教训谁啊？弟兄们应该记得啊，啊，有两个非常爱主的姐妹干嘛？不和，有阿爹寻都基啊，两个这个不和。但是你看保罗他怎么样去劝的，劝的真妙。他不是说我以保罗的身份，你有阿爹寻都基到前面来，我要告诉你应该怎么样，不是的，他。这一段其实就是他怎么样开始教导他们，他不点名，他把真正的原则先讲出来。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他就先讲了这个很有名的这个所谓叫基督颂啊，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等等哈，这个我们大家都会的啊。他就先把耶稣基督一个榜样放在那里。像耶稣基督这样子的一位救主，他都谦卑下来，而且谦卑到最低了，到了最低了。然后呢，他说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这个心字啊，在原文也好，在中文里面也好，其实心字有好多个解释，心情、爱心、忠心，什么都是心。对不对啊？但这里呢，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其实强调是谦卑的心，是讲的谦卑的心啊。这英文又是把它翻成 mind， 不是你的 heart， 是你的 mind， 要有这个谦卑的这个态度啊。 这是他从上下文一个比较可以肯定点啊，这个字啊应该怎么来解释？好了，下面呢这一连串呢啊就比较有趣，我其实还有更有趣的我删掉了哈、啊，这个讲下去要一定讲不完的哈、啊。得救这个字我们大家听了很多嘛，对不对啊？而且得救的字呢，真的要从上下文里面我们再看到怎么样，它可以代表不同的意思啊，可以代表不同的原文就是同一个字啊，这个中文也没有犯错，但是你要知道它在那一块讲的得救到底是什么意思。好，我们先讲几个比较简单的。第一个呢，就讲到我们重生了，就是你有个新的生命啊，就有新的生命啊。像使徒行传十一章里面啊，他说呢，大概是在哥林流家啊，那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啊。这里讲的就是说，你和你的全家都可以得新的生命，可以重生，啊、是讲到我们重生得救的这件事情。好、啊，那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里面，这里讲的得救呢，就不是讲到我们重生得救这回事。他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祷告和耶稣基督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这是保罗写的。难道保罗这时候还没有重生得救吗？当然不是。这个得救就好像，你可以把它翻成得释放、得拯救，因为他关在监牢里面。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或者可不可能出来啊？所以他说，借着你们的祷告和神的帮助啊，他到时候他一定可以得到释放啊。那从历史的角度讲，他的的确确被释放，好，所以同样是个得救这个字，所以你要看上下文啊。所以这里第二个得救呢，是得到释放啊。那也可以讲到得救的人在国度里面 的情形，就跟我们个人的重生得救就无关了啊。啊，在路加福音十三章里面，他说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得救的人少吗？”这是一个 general term， 一般的性质讲说，就是在信神的人少吗？啊，主耶稣对他说的，他说：“你们要努力的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进去却是不能啊。”所以就讲到进入神的国啊，是进入神的国啊。得救的人少吗？啊，这是就是进神国的人少吗？啊、所以啊，从上下文里面，这个得救啊，不是得到释放，也不是我们从神得救有新的生命，而是讲到得救的人，这个整个国度里面的人有多少？那这个是比较麻烦的，我尽量把它简化在腓立比书二章他说：“这样看来呢，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好，第一个困难就来了，请问上下文是在讲什么？我刚已经提的第一章开始起到后，就是大家不和嘛，对不对？两个都是爱主的姐妹，所以有时候读圣经也很好哈，这个给自己偷偷有点安慰，对不对？写到圣经上那些人物，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刚强嘛，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吵吵架，只要不经常吵架就可以了。啊、所以让我们看见的确会发生，的确会发生啊！所以前后左右都是讲你们要谦卑，彼此顺服这件事情啊！所以你从上下文，显然这里讲到你们要战战兢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大概跟得救这件事，就重生得救这件事情应该没有关系啊！你从上下文来看，好。那这个已经解决了。那下面更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假如你把它解释成我们得救，那更麻烦了。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是恩信教会的这个招牌嘛，对不对？本乎恩因着信嘛，对不对？那怎么叫我们战战兢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得救显然是另外一回事情啊，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啊。那我啊，那所以这个你的得救呢，其实是讲到这个得救这个字，同样的一个字啊，在《使徒行传》里面把它可以翻成健康。翻成健康，换句话说呢，你们要应该小心谨慎的，让你们在教会里面恢复健康。恢复健康是什么呢？就不要再吵，要合一，这是比较转了很多弯的一个解释。那有一个比较便宜的或者比较容易解释的啊，就是也可以大致上可以解释不通的，就是什么说你们要恐惧战兢，所以你们既然神给我们这么恩典，所以你们要谨谨慎慎的啊，要小心的活出得救的样子来啊，这个解释也可以啊，因为讲了功夫嘛，做成的功夫嘛啊，叫你活出你们得救应该有的样子来啊，这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那其实它隐射的，你们要活出得救应该有的样子，换句话说叫彼此谦卑啊，也是一样的啊。好，所以这一个得救这个知识是比较不容易解释的。好啊，那另外一个字呢，就是完全啊，这个字呢和赫本翻译的都对啊，只是呢就是上下文不同的时候，假如不同用不同的字翻译，可能大家更容易懂啊。我到这里再讲一次，这个我们现在反正都有免费的这个不同版本的圣经嘛啊，用啊，千万要用，特别像这种有时候觉得和赫本这个翻译字是没有翻错，但是我不太能够抓住它真正的意思啊，那这个是什么用一些新的现代本的翻译呢，它会把它意思翻出来，所以至少我们可以看懂啊，至少可以看懂。好，那这完全这个字呢，在圣经里用的非常的多啊，用的非常的多，所以在它的不同的上下文呢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把它干脆翻成不同的字啊，这样反而容易。好，哥林多前书2:6里面哥林多教会我们都知道是这个麻烦恩赐很多但麻烦更多的一个教会啊，那所以这里面中间呢基本上是大家吵翻天的，谁也不服谁的啊。他这里保罗就讲了，他然而在完全的人中呢，我们也讲智慧啊。请问天下有没有完全的人？也是没有，应该没有，也是没有啊，就是真的没有完全的人。所以他这个字呢，的确就是原文就是完全，可以翻成完全的。其实这个字呢，翻成成熟，可能更好。请问我们中间有没有比较成熟的人，在教会里面有吗？好的人，不，这个成熟没有别的意思啊。这默默很有意思，很讽刺的啊。这其实成熟，在这只是讲在灵里面成熟的，可以年长的啊。为什么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常常要立长老啊？其实立长老不一定要一把胡子才立的哈。那、啊、这个，那这个就是在灵里面成熟的，老练的啊。那在别的地方也讲到，就是说他能够吃干粮的。这都是成熟的意思啊，所以讲你翻成成熟的话就不难懂了哈。好，另外一个地方呢，也是用这个完全这个字，但它用成熟也不太合适了啊。在腓立比书3:12，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保罗在这讲什么呢？他是觉得他。你们供应我，我很感激你。但是呢，我也处过贫穷，也处过丰富啊，我都已经学会了啊，都已经学会了啊。然后呢，他最后他说呢，他说我不是说呢，我已经得着了，我该学的我都学会了啊，已经完全了，完全就可以说完成了，我已经做完了，已经做完了。 所以也不是成熟，也不是、完全，啊，是完成。好，另外一句呢，其实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是有类似的意思啊。希伯来书十一章四十节，他说：“因着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这个他们是指以前历史历代的圣徒，啊，历史历代的圣徒，啊，他就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啊，这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主里面，不单单我们现在大家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啊，从亚伯拉罕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将来我们死了很多年，主还没回来的话，后面那些信徒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啊，他说呢，神很有意思，啊，要在这所有的人都得到之后呢，他如果我们不同一同得到神的这个赏赐的话呢，就不能够成为结局，就不能成为结局，啊，这最后完成的。所以神的救恩，我们这为神做的见证是从古到今一直到将来都包含在里面，啊，都包在，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能够算是这个剧终啊，就不能说这出戏演完了啊。所以这些字啊，它同样一个字，它在不同的地方有问题是吧？没有啊，
没有，我是想问你最后这个，其实我对这个最后这个完结，以前真的去看了不少，就好像一直不能解释的很好，我觉得这个结局是很好，我很想问你在哪里找到。
我可以告诉你哈，我基本上是忘记了，啊，因为这个材料我已经用了大概十年，啊，我是随时看到有好的我就加进去，啊，随时看到有好的听到好的我就加进去，所以我没有版权的，只是你们要去 download 下就是你的，啊，那你看得不顺眼的把它删掉，啊，你觉得好的你就加进去，啊，我真的有好的牧者的讲道，啊，有这个好的参考书啊，我凭良心讲，我真的不记得在哪，啊，就是你就所以套一句这个保罗的话讲，是大概是保罗讲的话，他说这个我白白的得来也白白的给，啊，因为这个都是我们哪一件事情不是学来的呢，啊，所以我们有版权的，啊，要有版权，只有天上的父有版权啊，所以这是我的态度啊，所以我抱歉，我真的不记得这从哪里来的。好，下面一个字呢，前面讲了很多保罗的，对不对？每一个这个写书信多的人很有意思，他都有一个自己很喜欢用的字，啊，喜欢用世界是谁喜欢用？约翰嘛，对不对？对不对？这约翰福音。啊，约翰一书二书里面，啊，都喜欢用世界，啊，所以呢，这里面的世界有看你上下文，啊，首先 ，bless you， 啊，在这个神爱世人啊，英文就是神爱世界，啊，这个字原来就是 cosmos， 这可以翻成世界，没有错。啊，但是呢，在这个我觉得中文字就很好了，这个和合本就很好，就没有古版的就说神爱世界，啊，他说神爱世人，啊，这就翻的这意义，啊，是翻的很好。好，所以世界可以指到世界上的人，另外呢，也可以指到他创造的宇宙万物。啊，在希伯来书一章二节里面，他也乘着他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是指借着耶稣。啊，创造诸世界，啊，创造诸世界啊，所以这个世界的就不是世人了，当然包括我们人了，也是他造的，但更合适的意思，创造宇宙，啊，创造宇宙嘛，创造宇宙嘛。好，约翰呢喜欢用的世界呢，基本上不是这两个意思，啊，他是有个特殊的意思啊，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那你就是说不要爱世人和世界上的事，那就不通了，对不对？或者呢，你不要爱着神所创造的宇宙，也不通。 啊，你再爱走人，你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还得要 呼吸这世界上的空气，还要喝这世界上的水，虽然可能会不污染，但你还非喝不可，对不对？那这个世界呢，是在约翰的讲到一个特别的用法。什么用法呢？就是代表着世界上的价值观，世界上的制度。所以我们在讲的约翰讲的这个世界，还是指的从这世界上来的这些价值，啊，他的讲的这个制度，就是心里很火，特别现在选举这些事情一出来，就会发现哇，这世界上的一些制度是真的很麻烦，啊，很麻烦。所以约翰一直讲的，你不要贪爱这世界上的这些价值。世人看得很重要的东西，啊，觉得很宝贝的非要不可的东西，啊，不要去贪爱这件事情，或者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做事的这个方法，啊，其实你不觉得世界上有各有各的地方做事的方法吗？很后悔前几天看了一些新闻，特别是远东的一些新闻，看了里面心里很不平衡，啊，就是你会看见这世界上很多不法不合理的事情，你就会看得很心里很难受啊。这就是约翰讲的世界，他们这是些世人的价值观啊，是他们做事的方法啊，这是不是我们要效法的啊？不是要我们效法啊，不是指的世人，也不是指的神的创造的宇宙。好，刚刚是讲到这个上下文哈，那在上下文里面呢，这个也可以借着这个平行的就像我们刚讲的诗啊，平行的语法里面来帮助我们来解释了解这个经文的意思啊。这里讲到公义这个字，公义其实代表很多不同的意义啊，我这里稍微顿一下哈，下面要讲的这些呢，实际上常常就是圣经上有一个观念或者一个神的一个价值啊，它其实从很多不同的方面表达出来。那我们看到这公义这两个字呢，是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平常对公义的认识啊，其实神的公义里面它包含的范围可能更广。所以呢，要透过这些经文，看起来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常常心里觉得奇怪，这是跟公义有什么相关的啊？那实际上是指的公义不同的面啊，跟我们先入为主了解公义的这个看法，可能范围更广。明白我讲的吗？啊，其实我先问你一下啊，我问你公义，你心目中公义是什么？你们公益没有任何意义的，是不是？
对的是
啊，对的是。好，还有呢？公平啊，我们又会想到公平，啊，公平和公益，对不对？啊，公平了啊，做义，就是做对的事情了，合一的事情了啊。对，好，那我们再看看圣经里面，它其实神讲的公益，它包括救恩，包括救恩。啊，所以平常我们想不到的啊，但是在经文里面，你从这个平行语里面，你就知道哦，原来公平还有这些意思啊。我先要给你们这个先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再读下面的经文，不然的话两个眼睛就要睁很大睁啊。好，诗篇九十八篇第二节，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假如不用上下文或者平行语的话，真的搞不懂这个诗篇这一节经文到底什么意思啊？到底什么意思？好，首先呢，翻成发明啊，这个英文大家比较容易懂一点。我一看这发明，这到底什么意思？啊，那后面解释了，显出的意思。耶和华发明了，在列邦人的眼前显出了， 啊，所以发明哦，原来就是彰显出来了啊。好了，发明了他的救恩，他彰显了他的救恩。你知道我们的救恩是神的公义和慈爱的结合体，所以的的确确救恩包含了公义，因为只有在这个救恩的当中，神能够让他的公义不受损失，因为我们得救的人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已经怎么样死了，已经帮我们付清了一切的债，明白吗？啊，所以呢，他说显出啊，在列邦人的里面显出神的公义的一面，显出神公义的一面。好，这是公义这个字啊，这个永生呢，这更妙，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的永生呢，也代表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面。马可福音九章43节到17节。倘若你们一只手叫你们跌倒啊，等等等等，让你们能够进入永生，强如呢，整个人掉在地狱里面，啊，倘若你们一只眼叫你们跌倒的话呢，啊，你们情愿怎么样，把眼睛挖掉，对不对？然后呢，可以进入神的国，啊，这两个是怎么样，平行的，你发现没有？犹太人的文献里面，假如你懂得用平行法的话，很多经文你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解出来。那在这里我忍不住要问一下哈，这个地狱里面有多少瞎眼的人？啊，不，天堂应该说天堂，天堂里面有多少少一只手，这个是少一只眼睛的人？啊，好，就好像我很喜欢说，他说，假如你的信心大到呢，一个程度呢，你可以叫这个山从这里移到那里。我以前读了的经文，一直不能了解，因为我从来没看过山从这边搬到那边的。历史上我也没听过有山从这边提到那边，是不是告诉我们从来没有有信心的人呢？
愚公移山。
那跟那个不一样，我叫这个山从这里移到那边就移过去了。愚公移山是叫我们要有恒心的，你一铲一铲子慢慢来。对啊，好，这个其实呢也让我们看见了比喻啊，我们后面会讲。所以这里是实际上他用个很强烈的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有壮士断腕的这个决心，要不是叫我们割砍掉一个手臂，挖掉一个眼睛。这个伊斯兰他们真的干这种事情啊，你偷窃人，他真的把你手斩掉了啊。那这个实际上是用比喻的方式，很强烈的比喻。那在这里我们要解释，就是说，哎，进入永生呢，其实就是神的国，因为它两个平行的。所以进入永生，永生可以指神的国啊，进入神的国啊。对，时间到了哈，那就到这里我听了哈。啊，那所以今天主要讲的是讲到这个啊，这个除了文体之外，我们从上下文，我们怎么样来了解？有没有问题？只有半分钟时间可以问。对啊，赌徒，对啊。
对，但是就没有这个。
对，所以他不是叫你 literally 叫你去把眼睛挖掉，把这个手斩掉，不是这个意思。对啊，他是用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比喻，告诉你们你要有壮士断腕的心，我们才能进入神国。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你的话实在是啊，对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有这么样大的影响。就求主你让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常常来到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而且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愿主你帮助我们啊，成为一个听从你话、蒙你喜悦的你的儿女。我们将来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